所以这次收获了抽筋之外，还收获了一个很像龟头的完赛奖杯。
就是每位完赛者都获得一尊石头爷爷。
这个石头爷爷、
欸、他好小哎、欸，
很可爱、欸，
他大概没有我的巴掌大哎、欸。
不许你说他小。
他只是现在小，也许以后会长大。喂，
怎么那么歪啊？太歪了，画风突变。
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济州岛到处都是。
欢迎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老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去参加扮装路跑的话，你最想要扮的角色是
毛毛虫？
怎么了？但毛毛虫只能小碎步哎、欸。
你要想，毛毛虫本来就跑很慢，嗯哼，所以如果你真的跑很慢，你就符合那个角色，不会有人怪你，是不是很合理？
那为什么不扮瓜牛或者乌龟？
毛毛虫比较可爱
啊！哇，你有计划的耶！我原本只是想说随口问你两句、没想到你还挺有这个策略的。
我早就准备好了
哦，期待下一次你可以扮毛毛虫给我们大家看，好不好？
好好好，
是不是我又要呼吁网友留言？就是如果大家，
我跟你讲，大家真的有会留言哦。上次我们说要在什么玉山前锋办见面会的话，到底大家会不会来？大家回的都说会来，会来，会来。
有，我有看到大家留言说玉山前锋见面会敲碗举行，希望老吴可以去爬。可是你们知道那个留言数还不到老吴当初承诺的那个留言数，
对啊，好像只有三折吧。
如果大家想要看毛毛虫在路上跑的话，麻烦你们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一下好不好？那你这次要觉得几折留言你可以穿毛毛虫呢？
超过十折我觉得就可以穿
了。哦，真的假的？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不是很踊跃。我都怀疑我们的听众到底在哪里。
哎、欸，留言
我知道有啦，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这样。
好了，讲到扮装路跑呢，这一位我相信在赛场上有非常非常多人都认识他。然后我一般觉得会在赛场上扮装路跑的人，就是取一个快乐、have fun 这样子。
通常都是跑不快的，像我这种才会扮装啦。
你讲出了我的心声，就是我都会觉得说他们是因为想要有一些娱乐、所以他们并没有跑得很快，
跑帅不跑快啊。
对，所以我碰到今天我们来宾，我第一次就是在那个追火车的接力赛上面碰到他，因为我跟他都是受邀的来宾，然后我还想说这位应该就是来就是杀一些闪光灯的吧，就是让那个媒体记者有画面可以拍。没想到你知道他，我后来才晓得他跑超快，
超快的啊！而且他今天用本面目出现的时候，
你认不出来，是不是？
暂时是还没有办法连接起来他是谁。
他今天是小猫咪啊。
哦，对，没有，他就是戴面具的时候我比较认识。
他戴猫面具的时候，
不戴面具的时候觉得、这个人长得有点陌生了，
就忽然柔和了，
要帮他遮一下。
欢迎猫女姐姐 Vita，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ta， 江湖人称猫女姐姐。
猫女姐姐这个扮装的起源，我知道跟那个 Puma 的荧光路跑有关系，对不对？
对， Puma 其实是我第二场的路跑吗？第三场。对，那时候是朋友就说，就是反正这一场好像也不太能认真跑嘛，不然来扮装骗照片。对，然后结果他扮了一个员外吧，就超级
员外超烂的啦，
超级热。我想说你在干嘛？
对，而且穿太多了吧？
那你应该要扮丫鬟啊？
不是，我不知道，我本来不知道他扮员外啊。但我想说要扮装，可是我又很怕热。然后我又不想要那一种，就是像员外那种就飘飘散散很压给啊，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后面就想说不然好像猫女还不错，而且我不想花很多预算去扮这个，你知道，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低预算的cosplay， 我只要弄一个耳朵，弄一个面罩，其他、就是、
然后穿黑色，
对，全身黑的装备，然后之后要什么都可以。
有道理耶。
对，然后后来我扮一扮下去，我那天穿一个长裤，然后跟马甲，对，然后有戴手套，然后耳朵跟眼罩，这样蛮完整，因为重点精髓只要那个唇红口红画下去，一切都 OK。对，然后就发现照片真的很多，而且重点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觉得超棒的。
你就想说不用以真面目示人，
对，完全没有包袱，完全零包袱。而且
不是，因为我本来想说荧光路跑，如果你们想要扮装的话，应该要扮一些跟荧光有关的，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对，发亮的角色，比如说什么小仙女啊，然后或者是像史莱姆。 就是
哦 ，OK OK OK， 一些妖魔鬼怪之类的。
我就想了一个晚上会出现，晚上出现很合理的角色。啊、
对对对，猫女也都是夜行性的、
啊。对对
对 啊,
对
啊对啊对啊，
很合理啊、嗯。
所以就此奠定了你此后每一次都扮猫女的想法。
对，因为我就发现就哇塞，照片真的很多，而且那个可以遮住眼神死。嗯，就最怕被拍到照片就是眼神死、啊。
真的、欸。
对，
可是戴那个眼罩的时候啊，你的视角不会受到影响吗？
完全不会，我跟你讲，它可以吸汗，超棒，
跑越野跑、
吸汗，等一下
是
哪一家运动用？
功能性的，功能性，
机能性的面罩，
定制的，是不是？
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东西。我其实今天有带来了，就刚老吴说认我认不出来，我想说
没关系，我们
要
拍照的时候可以拿
起来
用
吗？我是应该要拿起来，
拍照的时候可以用，等一下拍照可以用。
可是你看，就是有这个效果，在赛场上一扮起来，大家知道我是谁。
对，
可是私底下我。就是这样晃来晃去，大家就觉得就是嗯、啊，对，
所以你私底下为非作歹也没有关系，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那些那个变装的英雄是真的存在的，嗯，所以他就是克拉克可能戴眼镜以后跟脱眼镜就没有人分出他是同一个人。
你怎么会举这么老派的一个例子？
克拉克肯特，
你怎么会举一个？你好歹也讲，比如
蝙蝠侠，
对，
他们同一个时代，
对，不太就
差不多了。
不是因为克拉克肯特现在没有新作品，蝙蝠侠还有新作品，就会觉得克拉克肯特比较老。而且一般我们就是会讲超人，讲得出克拉克肯特这个，
就是
就觉得蛮老派的。
对不起，
经典经典，
所以
classic
不是因为我刚刚想说，你知道。我们自己有时候戴眼镜，就是一般的运动眼镜，如果那个眼镜比较宽的话，跑越野跑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下坡啊有些视角会被挡到、
哦、要挑对眼镜啊，没有不能业配
所以你的猫眼的那个棉质的是不会挡到你的任何视线，
不会，你要挑那个视线比较宽的，
它
那
个很服帖啦，所以好像不太会挡到。
而且它还有就是眼睛那种比较小的、嗯、然后跟眼睛比较大的，你要挑眼睛比较大的那一种
哦, 哦，有各种的尺寸差异。
对对对对，
你应该试过很多种
好多细节在里面哦、
欸、好歹我也就是这个角色从2019年的3月跟我到现在耶、
嗯、所以你家里面有很多很多副的眼罩让你可以替换吗？然后你
有
很多很多你有很多很多黑色的衣服。
对，我有非常多黑色的衣服、
哦、你刚才不会像那个吧，就是克拉克肯特或是钢铁人，就是有一面比如说武器
枪
或是的。对，
没有没有没有，不至于不至于。
打开然后今天我初赛要挑哪一个眼罩，或是哪一个耳朵，或是哪一个，
我觉得可能要准备个好几套啦。对，因为可能连日赛的时候就是会还洗还没干之类的。
哦，对，其实讲到连日赛，我觉得对猫妮姐姐来说是非常有可能的耶。因为据
我们先不要聊这么哈口
因为据我所知你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跑步的。
对，
可是大家对你的感觉会觉得你好像很资深，
运动一辈子。
对,、啊、对，就觉得这角色存在很久。哎，
是因为你其实很常比赛对不对？
好像这么一算来 算不少了。一刚开始是马拉松的赛事、嗯、然后后来马拉松稍微有点就觉得嗯好像偏腻，然后后面就是换错工作被老板抓去玩三铁、嗯、然后就多了一个选项，然后同期交到了坏朋友，就是玩越野的坏朋友，然后就开始就是越野，然后就认识了一大群人。
更多坏朋友。
对，更多坏朋友。
我想说好可怕哦，
天哪，就是像 Wendy 认识了很多赛事单位，一定也会就是就哎来玩一下来玩一下，然后就会觉得、嗯啊、
有点人情压力，
不好意思，然后就对，但去玩每一场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对，
但是当这些自己想去的赛事，朋友想去邀你去的赛事，然后跟赛事单位可能就是有邀请的赛事，这些全部加在一起，然后跟哦可能要工作要去摆摊的赛事，嗯，他说我的。
周周赛呢，我觉得
你常常 back to back 吧、就是、
back to back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但是即将
即将，
对，我的十月跟 明年三月，哇精彩。嗯，对，
那这些赛事就是回归到最初最初我们讲说其实你并没有算非常资深，就是大概2018年的时候才开始跑步，那时候都还没认识坏朋友的时候，是自己跳入跑步这个坑的吗？
对对
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怪不得别人，
怪
不得别人。
对啊，
就是自己先就开启了这扇门，好不好？
自己想不开了，怪别人。
对对对，后面的人只
是
推一下。
可是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我2017年底到2018那一阵子，就其实是算比较严重的忧郁症、嗯、然后工作生活整个其实是停摆的状态，然后就积极的去用药啊，然后咨商，那开始运动那时候其实是差不多复原的状态、嗯、我就觉得那好像应该要找一些事情做、嗯、然后去试试看跟正常一般的 生活去接轨。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母亲也是她以前重度忧郁症嘛，然后后面是因为长期没有运动，然后跟饮食不正常，然后后来癌症去世，我就觉得天哪，我不能那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蛮瘦的，我167公分，然后那时候就是不到50公斤。我觉得天哪，我会不会肌少症还是什么之类的，那阵子很紧张，我觉得哦好，那我要开始运动，就是为了比较有健康的身体。那时候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有去参加半马的赛事，我就想说哇塞，21公里耶，我连骑车都觉得很远的距离用跑的耶。然后就觉得那是不是可以试着挑战看看。
等一开始就21吗？
就是以那个为目标，然后就开始训练。对，因为那时候认识物理治疗师说，就是我说哎，你不觉得跑半马很帅吗？现在想很可爱这句话。
你不觉得 FXT 很帅吗？
我觉得超帅的，那个看别人就好了。
我觉得大家的标准现在就大家标准那边超奇怪。
对啊，现在没有人在跟你说你不觉得半马很帅吗？
半马哪里帅了？
觉得 FXT 比较帅吧。
我每一个礼拜都跑了好几场。
对啊。好，我们回来半马很帅这件事情，就当初还是小白的时候，
当初的时候半马是真的蛮帅的，
才什么都还没开始的时候，半马真的超级帅吧，
很帅。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有那个认识的物理治疗师朋友就泼冷水说，哼，你知道就是有很多这种小咖称都不练习，然后就去跑一些什么半马、全马，还有我们超级忙的吗？
为什么？那个时候刚好就是
物理治疗师，
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路跑赛越来越多的时候，然后很多就是休闲跑者什么也不知道就去报个比赛，然后跑完就去看医生这样子。对，
然后就是后面朋友就一直说，你知道吗？半马过16公里超级痛苦，超级。然后我觉得哦，天哪，我绝对不要遇到那种事情，所以就
很积极的练习，
对，小有积极的练习这样子。
你就想说你不想要成为你朋友口中那个去 bother 他，就是
对，我说天哪，太丢脸了吧。
对，我就是要去看医生也不看你们那一家，
没错。
不要让你知道。
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猫女姐姐跟感受到的都是很满的活力还有热情，你自己觉得像你提到之前忧郁症的这个过程，虽然开始跑步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好的状态，可是你觉得运动有让你变得更舒心，以及心胸更容易释放负能量吗？
我觉得它是一阵一阵的，刚开始的确有，因为跑步它会占据你大量的时间。对，就连当初玩的就是手游，就是也暂时放在旁边，
所以没时间想不好的事情。
对，其实它会占据大量时间，而且加上就是会有脑内啡嘛，然后就是会觉得就是很开心很开心。但是这件事情，它一直到了我出马，就是2019后来挑战的出马结束，那时候因为还不太知道一些训练模式，所以就有受伤。然后就停跑了2个月。我想说哇塞，真的就遭受到人生一个相对的低潮。因为我就没办法动。对，但是也是因为那时候，所以更积极的去研究一些除了跑步之外其他的东西，无论是肌力的训练，然后营养学，然后一些周围相关我觉得会辅助到的知识。对，然后都是在那一阵子有慢慢的奠定一些基础，然后到现在就觉得其实也还挺好的。但是我其实也有在疫情那时候很严重的时候，我有再掉下去一次过，但是其实那就是一个经验吧。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你没有去尝试过，因为未知而恐惧。你觉得15、16公里半马15、16公里或是全马30公里之后会撞墙，因为没有去经历过，或者是没有为了这个去研究去准备，所以你会害怕。
对，
但是其实当一次就是我初半马也是这样很顺顺的就过了2小时10分。对，然后第二半马就破二，所以我不知道破二什么难的，没有啦。
被打出门会被丢石头。
对，就是，没有、就是，
这个就是有好好练再去跑。
对，有好好练。
对，就是我自认真的是蛮认真的去准备的。对，然后跟全马也是我要怎么做补给，因为其实某部分推动我向前的力量是恐惧。对，我太害怕撞墙了，听他们讲撞墙超级可怕，我觉得我绝对不想要遭遇这种事情，所以就是很努力的去让研究各种让自己不要撞墙的方法。对，然后
所以训练都很认真。
对，但是这也是造成压力的另外一种原因。
所以至今你的比赛当中你都没有撞墙过吗？
有一次。对，有一次2020台北马半马。对，总之那次半马我就是心里面想着 我一定要破 PB， 我一定要跑到我心目中理想的成绩，结果就爆冲就炸掉，超级痛苦。
各位施主啊，我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心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可我觉得很难啊，
你心中没有 PB 你就不会有这种心。
你有这么多场比赛一定会想要有这种
对
这，但是之前我真的之前比较 aggressive 去觉得我就是要冲成绩，就怎么可能跑了很久都还没有什么成绩出来。对，但是后面才发现其实很多是选择，不一定。很多人跑步就是为了开心，很多人跑步是为了冲成绩，很多人跑步是为了减肥，很多人为了调剂身心什么 whatever， 但是大家有千千百百种理由。我觉得只要找到那个让自己很舒适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那个，才现在对我来说那个才是重要的。
我觉得跑步这件事情真的很美妙也非常的有趣耶。老吴，你听像刚刚猫女姐姐这样分享，她就说她是一个很规律运动，所以撞墙比较少，那但是可能撞墙比较少，也许像姐姐你的有时候对某一些恐惧的那个感受不是那么深刻，但我跟你就是有点不太一样。像我的话是有时候练不太够，但是我是一个耐力跟意志力非常强的人，所以我常常都在撞墙。但我撞墙之后，我觉得我撞墙完的那一次会让我很有力量，跟我会觉得说我不会沮丧，我会觉得 OK， 这就是我预期当中的事情。然后甚至到下一次我可以去推测说我大概根据我最近的练习量，我这一次的撞墙呢
什么时候
、就像也是去年的台北马嘛，老吴大家还记得去年台北马很冷对不对？
对。
然后老吴你们不是都觉得说我不要带外套，应该要带袖套啊，外套后面会太冷没地方放什么的。
就是你自己带了一件外套从头穿到尾。
我从头穿到尾，因为我就跟我跑团的朋友讲说，依据我最近的跑量，我到最后三十几 K 的时候我一定会停下来用走的，所以我不需要袖套这种东西，我就是要把外套
先准备好。
对对对对，就是我会觉得你知道那一刻我甚至是有点开心，就是即便我撞墙或者即便我表现得很差，
但是我准备好了，
但我就觉得说我超了解我的身体，
了解自己
了。 对， 對，然后我非常清楚不是我的能力不够，那就是我最近没时间，我准备得不好嘛，然后我今年的状态不好嘛，我工作太忙，就是这样想之后反倒就不会觉得很恐惧说哎，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爆掉。我觉得爆掉几次非常好，对跑步人生来讲超级好。
对，
你完全可以写一个剧本给自己。
我那次 爆掉完之后我其实沮丧了两三天，我就觉得后来就觉得哇塞，这其实是一个超级棒的体验。
对
对，
因为你接下来就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了。
对没错，然后就可以更预先事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去准备好。就是其实我这次济州岛结束就是其实超级准备不够耶，
也爆掉是不是？
没有爆掉，重点是没有爆掉。
没有爆掉，
我超强，我觉得超强，
在一个临界点。
对，我觉得是
刚刚好的完赛。
要爆掉又没有爆掉。
对，
讲到这次济州岛，其实这次的济州岛是猫女姐姐刚参加回来近期的比赛，然后她是在韩国办的 UTMB 的系列赛事之一， 对，
对
不对？然后 这场比赛我觉得蛮特别的，为什么挑这一场啊？因为很近吗？
因为旁边的朋友很多人要去这个地
方，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
同善如流，
就团报嘛，大家一起报嘛。
对，我本来第一个看到的时候想说哇塞，这什么时间啊，国庆连假飞出去一定贵，我才不要报。但是后面就是我们这一群的人去了50多个，
哇塞，
然后你就会觉得
老吴，你知道他们这一群去50多个，去到人家还拉大布条欢迎，就欢
迎
台湾
UTMB
台湾选手团。然后想说，我那时候看到照片，我说，是国手出去了吗？这样怎么这么大群人？
对，就有点荒谬。
但是就很骄傲啊，表示说我们台湾非常支持这个赛事。
台湾去了130几个人，
这
很多
很多，真的很
多很
多。
那一场越野赛是不会太多人啊，去130几个。这不占几分之几下？
你们应该是所有国家里面去最多的吧？除了韩国本地人之外，
香港好像也很多。
香港有100，
超过，
真的哦，
对，超过。
好吧，
因为其实香港的越野比我们更兴盛。
香港，你们等着，
对
明天就更多。这样，
我们台湾什么没有？人最多。
所以这场去，你有事先真的做准备吗？预做准备吗？
我。你的准备是说
好好的
练
吗？
好好的练，
好好的练。我其实近一年来我都受到一个莫名的头晕困扰。对，我从去年 Ironman 出铁，我的出铁是那个去年 Ironman 70.3。对，然后 结束之后，后面可能因为那时候没有好好休息或是怎么样，我肌肉身体完全都没有事，对，但是后面开始只要一拉强度我就会头晕，就是像那种就是你蹲在地上突然站起来然后眼睛一片黑的那种晕，对，我本来想说啊，那可能是因为贫血吧，我以前有贫血，然后后面就再继续检查发现说哎没有贫血了，就呼吁大家运动就是可以解决掉很多身体问题。对，后面我就是这一年来我就经历了各种检查，心脏内科、神经内科、耳鼻喉科一堆检查，然后都他们都告诉我说就是没有啊，你很健康啊，
找不到原因，
对，找不到原因，我就是至今都还是就是在晕，所以我们没办法执行任何的强度运动，然后跟甚至有些强度起来我会无预警的过度换气，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梦想中我想象中的那个训练状态其实完全都没有达成，
就是只能用很舒服的方式在训练，
对，我那时候后面就是抱下去之后，当然刚抱赛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想好我一定可以好好练，我一定可以怎么样，
雄心
壮志，一定有，但是后面就因为一直找不到原因嘛，对，然后所以也只能尽量努力的去跟这个状况共处，那所以训练量其实变得非常低落，然后包括我心理状态其实很常会觉得很挫折，因为好歹你给我一个原因嘛，就是脚受伤之后
你找到一个原因至少还可以找到治疗的方向，
对，但是我没有一个方向，对，就是他目前有可能是一个自律神经失调，但是自律神经失调就是这也没有一个方向，
对，蛮抽象的，
对，
也没有一个自己治疗的方向，
对，就是我就是至今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对，
还是因为老板没加薪，
老板有了，
还是
老板
加的不够多，
哦，有可能老板听到这一题这一集 podcast 拜说我该加薪了，没有啦，
再加多一点晕眩症就会结束哦，老板但就是用很舒服的方式在准备，
因为我就想说他关门时间是13个小时，算一算就用走的都走得完，只是痛苦程度的问题，对，然后我在赛事的前一个礼拜去走了介寮纵走，他是从万里附近然后走回剑潭 的,、的一条就是30公里，
好像有听说过这一条，
对，30公里爬升好像1-2000我忘记了，反正走完就忘了，对，但是至少有成功的完成，我觉得就是那至少我应该可以完成，对，然后就是将前面的有一些就是已报然后没有办法好好训练的赛事，就其实有一点就我真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就是在一个自己觉得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去，但是
但是因为你有底子啊，就是你前面有很多的运动底子，
对，但是当然还是不能吃老本啦，可是
当然
对这样呼吁，但是当你真的遇到了之后，那就是真的像刚刚 Wendy 讲的，就是针对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去做万全的准备，然后跟任何的撤退计划，那我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想好了，对，那我就决定就好我还是去，对，然后
这场比赛其实虽然你刚刚说就是因为有人揪所以去了，可是其实我看大家回来的分享，他在风光跟他在可跑性上面是很好的，对不对？
可跑性其实还挺好的，而且赛道我其实一直到一半之前我都觉得就是这赛道也太简单了吧，台湾的山难太多了，
台湾的山真的很难，
台湾的山超级难，
台湾的山好像真的比较难，大家去国外回来都这么说，
对
对，
我先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这次济州岛的这个路线它有跑到汉拿山上面，
对，100K 有登顶，50K 没有，
对，50K 没有，但是这个汉拿山呢，它其实是吸引很多人报名参加的因素，因为大家如果有看那个我叫金山顺那个韩剧，是不是太老了，
有一点
没事没事，
我叫金山顺那个韩，好，就算不是我叫金山顺好了，就在韩国很多的韩剧里面都会提到他们的第一高峰啊，然后其实韩国的第一高峰不是在韩国的本岛上面，是在
济州
岛上面，就是汉拿山，
超矮的，
对，很多的韩国人来讲、
很矮吗？
就对，很矮，
不到2000，
韩国没有什么，
不到2000，
所以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山真的是我们的瑰宝。
对，
但它其实不高，可是2000多对韩国人来讲就已经是第一高峰。所以其实你看很多韩剧，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他受到挫折，他就会觉得说，好，我的梦想就是去汉拿山。所以那个金山顺他那时候失恋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要爬上汉拿山这样。
OK OK。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场比赛很吸引人的点，就是上去韩国的
第一高峰。
而且他50K 的路线，其实大家如果有 去查汉拿山的话，它有好几条步道，嗯，然后它有一条叫灵士步道，灵魂的灵，然后室内的室，嗯，对，那条步道是就是非常漂亮，就是号称韩国十大景还是什么，就是 非常美，对，有经过，有经过 50K 就有经过了，
对啊，很吸引人，
对，其实真的蛮美的。
所以它路线的大概 多元化是怎么样，都是在林道还是楼梯或是产业道路都有？
如果大家有去看它的地图的话，就会发现 50K 的路线长得很像一根棒棒糖，嗯，对，它要先从他们的体育馆出发，然后一路跑到山脚下，嗯，对，它其实慢慢斜坡缓上，那那边就是公路的部分，嗯，那公路再会接产业道路，那产业道路之后进山之后会有一些很好跑的 trail 的路径，嗯，就是它就是土路，但是超好跑，嗯，我在那边跑的时候想说啊，韩国人真的过得很爽，
造路造得很好，
对，就是哇，这个舒服，嗯，对，然后后面再来经过过了 CP1 之后会有有点像是沿着排水沟左右，你就要一直闪来闪去闪来闪去，然后就是它是坡度，但是依然还是简单的，因为它就是没有什么，嗯，就是，
没有什么地形，
对，没有什么地形，
可以很帅的左右跳的那一种，
嗯，没，其实也没有那么帅，因为左右都是人对，但是那时候我就跟到了一个奥地利人，嗯，就他头上就戴一个橘子帽子，嗯，对，济州岛就是他的有名的就是橘子，所以他很多橘子帽子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前一天去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橘子帽子，嗯，我就没想到真的会有人戴这个，嗯，对，然后我就跟他聊起来，然后就跟着他的脚步这样叭叭叭叭，然后这样一直到 CP2， 嗯，对，然后一直到那时候我都还觉得就是
很好跑，
这也太简单了吧，
啊，太简单了吧，真的，就如果有跑人到了那个 50K 的地方，到了 10K 有地方塞车，嗯，然后我想说那边，
哦，终于有地形了吗？
对，我想说终于有地形了吗，就是有点期待，然后就这地形是陡下吗还是怎么样，嗯，那最好很难哦
都塞车了，
对，就都塞车，塞成这样
在排什么呢，
哦，对，然后我就从那个旁边就是步道大家在那边挤嘛，然后我就从边边一点，嗯，然后这样切过去之后，然后 我就遇到认识了，我想说，哎，前面是不是很难啊，然后我就不知道，然后再往前看一下，过膝而已
哦，你们这些人就是没有来，就是没有来台湾跑过，啊，
甚至不用聊库管，没有，哦，他就是
那过期大家在塞什么车？
不理解，
哦，不理解，我不想弄湿鞋子这样吗？没道理吧？
很难弄湿，欸，很难弄湿，嗯，对。然后后来我就是一路可能整个心境上都还蛮顺畅，然后就是也没有太过逼自己，嗯，然后就顺的，然后这一路上就是遇到一些我觉得我不应该遇到他们的朋友，嗯，就是其实他们成绩是在我前面，嗯，蛮多的，然后想说，可能他们太 chill 了，
他们就是被挡住了，
对，他们被挡住了，对，然后我就是顺的就走，然后 CP2 的葡萄超级好吃，嗯，对，这是赛道亮点
是他们的葡萄，
葡萄超好吃，欸，对，而且后来去超市买的都没有那么好吃，欸，
不是应该是柑橘吗？
是葡萄，
嗯，所以到前面都是非常顺畅的，
对，都还蛮顺畅的，然后再来CP2 到 CP3那边我真的遇到蛮难的地形，它是，嗯，沿路的火山岩，嗯，然后完全不规则状的下坡，哦，脚踝杀手，嗯，就你只要一个踩点不好，你可能就是
就扭到
，同行就是有几位朋友就是有扭到，
嗯。那你那时候心里没有想说，哎，前面才在讲说，嗯，韩国人你们这也太简单了吧？就是马上就来给你一个下马威，因为我每次在赛道上，我都想说啊，前面怎么会这么简单？然后后面就会出现一个很难的地形，
这时候就不能这样说，
对，不能违反或者是贬义赛道之神，
真的，
对。
但是我当下其实蛮开心的，我想说，嗯，yes， 技术型赛道，
哎，这就是越野咖的想法越野咖都是这样想的，
对，然后我就是蛮顺的这样子抖抖抖抖抖抖就下去，然后我在那一段超过蛮多人的，
嗯，是不是超过七八十个人？
84个，
你有数
啊？
不会，不是，我没有数，但是他在成绩单会出来给你。哦，
我想说一路跑还可以，就，哦，是应该看路吗？是有把计数器拿出来？
有点太去哦，那个
按一下，
五一五二五三，
像那个他在那个
像那个动物园门口收门票，你每进去一次，他就会计数器按一下，
太无聊了，
他
这样。
OK， 所以
当下很开心，很专注的在踩那个踩点。嗯，对。然后我后面就是跟着一个韩国人，对，然后他就是沿路这样子跟我这样抖抖抖抖抖抖这样子，我超车他就跟着超车，他就跟在我后面。然后我的印象也很深刻，我在28K 的时候就绊倒，嗯，然后跪在地上，双小腿大抽，嗯， 然后我当下笑出来，我想说这终于要遇到赛道上面抽筋这种事情了吗？
怎么这么开心欢乐啊？
对，因为没有遇过啊，
是不是
没有遇过赛道抽筋？
因为他都准备得很好、啊、这也太
奇怪了吧。
你看他跑了这么多年，他连撞墙期都
撞墙过一
次而已，
然后这一次才第一次抽筋，
第一次抽筋，
那真的是
一个 prepared 的跑者、
欸、但是我后来发现是不是男生比较容易抽筋、啊、
我不晓得别的男生怎么样了，反正我刚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哪一场不抽呢？
让我为您隆重的介绍现在在您面前的这一位主持人，他就是我们跑界的抽筋王，
抽筋老吴。
失敬失敬，您好。
我每一场都抽啊，
说是今天没多指教，
早抽或晚抽而已。
抽筋的经验你可以好好的跟他讨教呢。
所以第一次抽筋居然是笑出来、
欸、你是不是很容易流汗？
对，很容易流汗。
对啊，因为电解质会失衡，我超难流汗的。
哦，我懂我懂我懂，因为在我旁边这位他也不流汗。
对，我觉得可能是
因为这样，他是跑界的骆驼。
因为Wendy会很容易中暑吗？我很容易中暑。
我这个习惯最近有改很多了啦，因为我就是有接受一些运动医学的观念矫正，所以即便我以前不太喝，就是水量比较少，还有电解质量比较少，可是因为我玩越野之后，这个部分因为越野的爆汗量真的比平路跑
会稍微多一点，
多很多、嗯、所以我其实现在已经不再是骆驼了。
我
现在本身是一个，
还是要喝，
对，我现在本身是一个水獭。
笑死，你水壶每次都声音都会回来。
水獭好吗？对，所以姐姐那时候就是抽筋之后你在那个赛道上面笑出来，是仰天长笑的那一种。
我就噗嗤，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
怎么会从前面顺顺的呢？
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可是又很紧张，想说啊，后面会不会就是这样子。
对啊，还有量 22K。
对，但是有啦，有带那个防抽筋的软膏，然后我就慢条斯理拿出来、嗯、然后把它擦好，我想说真的有那么神吗？后来、欸、真的那么神，然后我就继续起来、嗯、
等一下你下单网址给我。我就好需要，我要备个几条在身上，
是不是要把、
欸、越野卡
真
的很多，资讯连接在下方，就是看不到
转换区都要备一条啊。
不是，你应该要带在身上。
我带在身上，
因为我真的很多越野人朋友他们是身上会带一条。
对，你放转换区你会后悔。
对了对了，应该带在身上、啊、
来不及。 嗯，要带在身上。
就这一集变成业配是不是？
没关系，我们都可以交流，
厂商给我钱。
紫色的是吗？
哎、欸，之类的。
哦，那条网知道，网知道，
挺好用的，挺好用。不是，然后后来我站起来之后，发现那个韩国人在前面等我。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就我一家先走。
你们已经那个有革命情感了，
没有？他一直要把我拉起来，然后我就说我不行，但我也不知道抽筋的英文或韩文怎么讲、嗯，然后我就只能一直跟他挥手 ，No, I can't， 嗯 ，I can't stand up、嗯。然后他就是往前走，想说、哦、好，我后面总算没有人，就是一直跟着我后有追兵了。然后后来一起来就发现，就是您在这儿干嘛呢？
所以他其实
我觉得他已经把你当做配速员了。
对、
啊、
然后后来一跑他又跟着跑。嗯，对，然后就沿路这样子一直到 CP3 之前才把他海放掉。
哦，我以为你们接下来就会是互相扫赖。
哎，没有，那时候还帮他
留 FB。
你在越野跑的时候后面一直有人在跟着我，就那个压力
很
大很
大、啊、
我要嘛就是让开让他先走，
对对，
要么就是我想要拉开距离，不然你在后面我就觉得你是要超我车吗？
我跟你讲，越野跑的时候那个脚步声压力很大，那越野车的时候你听到那个急轮声、嗯、或者是你听到那个有车子扫过那个沙的声音压力更大、哦、就觉得好，你过你赶快过好不好，都给你们过。
我真的由衷佩服就是玩越野车的人。
对，就一样的意思，你其实跑了越野跑你去玩越野车你会很快上手的。对啊，但反正后来这个情缘没有再续就对了。我想说那个感觉好像是一个浪漫的故事的开头啊。没有再续情，
没有再续，我就还放他了。
但就是之后你其实是比较以顺顺的方式完成这场比赛。
对，我其实就还蛮顺的，但是一直到过了CP3 我在赛前看到他有泡面，我还超级期待，我想说再怎么样我一定要在 CP3 吃到泡面，就是我整场赛事的宗旨。
是那个韩国很有名的泡面，我们都会买的
辛拉面呢、啊
啊、那还有超多种可以选、欸
哦、超多种还可以选，
怎么这么好？是泡好的吗？
没有，你要去那边泡，可是他会先帮你撕开撕好，
等一下现场泡，然后在那边坐着等他泡完再吃。
那不是要等三分钟、
啊、
也太爽了吧。
就是真的很多人在那边等、欸、我就是有看到朋友
在那边，大家都不在一层机哦，在那边坐着等泡面泡、啊、
总是会有一些就是饿的，
对，
肚子饿了、哦、
差不多 50K 嘛，
因为那边已经差不多35，
对、
嗯、对，然后已经完成
了
大部分的爬升。
对、嗯哎，其实我们也不要这么大惊小怪，我们那时候跑 No Face 50K 的时候也是坐在那边吃炒米粉啊。
不是啊，我们在等他水来。
但 我的意思是说，总是有一个 CP 你需要
好好的大修一下，
大修一下。
但我到那边发现，就是我有点肚子痛，嗯，然后就是也吃不太下。
所以没有吃到泡面。
对，然后我就当下我犹豫了很久，我站在那边，我就站在那边想说，要吃还不要吃，要吃还不要吃，
还是带一碗，带外带好了，外带好了。
后来决定就是、啊、算了，好像也没有很累，我就走了。
啊，好难得的机会耶！你知道老吴有多想要在转换区吃泡面，这个愿望几年来都一直没有实现、
哦。我觉得游泳起来就应该要吃一碗泡面，然后再出去骑车。
那你应该啊，
我每次都想要做这件事，每次都被队友骂。他说你不要给我看到这种事情。
太浪
费时间。那你去明年拉巴踹玩啊。
我有，我那一次就要准备泡面。
所以，但是自己准备泡面跟官方准备泡面是完全不同
的。对、啊，不一样
啊。
准备泡面很酷、欸、
截然不同。
对
啊，对
而且你不觉得长时间运动之后就很想喝热汤吗？
是啊，所以你竟然没有吃到，我觉得好可惜、欸。
对我当下其实真的挣扎了非常久，然后一上去，然后在他最后剩下的大概四五百公尺的上坡，我就一过去上去，然后发现。还有顾老师的时候，那火山岩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人生失去希望。
你看前面放太松，
那个、很可怕、欸
很可怕。
那个时候就来、欸，那个如果擦伤什么的，那个超痛。
对，而且因为已经这样子连续下坡大概10K 都是那样子的地形、嗯，就其实对我来说，我精神非常疲惫、嗯，然后我的脚尖我也觉得就是
有点痛了。
对，就是其实真的太硬了、嗯，而且我那时候没有预期到。前面会是那样的地形，所以我鞋带没有把它绑得很紧、嗯、所以我脚有在里面滑滑滑滑滑、嗯、对，然后我到 CP3 把它绑紧，然后上去发现还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whatever 算了。我就走嘛，怎么样，我就走也走得完了，那时候才5个多6个小时、嗯、对，可是我当下其实真的很绝望、欸、就是天哪，还有15公里。
我觉得长距离的越野赛事大部分那个绝望的点都会一再而再的出现，因为当你看到地形是某一种转变，或者是说难度有增加的时候，就会再出现一次绝望感。
不会，我只会看到上坡的时候觉得很绝望而已。
嗯，不会，我觉得有时候下坡的时候也真的很考验你的腿肌啊，所以就
但我也是看到上坡觉得很绝望，绝望下坡就是上坡散步，下坡赶路啊。
对啊，嗯、
因为你
我也没有赶路啦，但是下坡总是比较轻松啊。
是你们怎么会有？觉得下坡比较轻松，
没有，有些下坡真的没有比较轻松。
对啦，但是如果就是那种技术顶下坡，那真的很麻烦。
越野型的下坡，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看了实在没有比较轻松、嗯，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呢、嗯。
那你觉得对啊？那时候就觉得蛮开心的，师傅有教好，我有学好，这样
有练好。
对对对对 对。
但这场比赛回来，就是整体来说收获是蛮多的吧。因为你历经了抽筋这个你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哦、我还有另外一个
等一下这句话听起来超荒谬超荒谬超荒谬，从2018比赛到现在一场都没有抽筋过，超荒谬。
所以我觉得弥足珍贵、啊、
我觉得人生很不公平，
弥足珍贵耶，
他人生的抽筋都到我们这种人身上来了，
多了解。
有几次是赛后抽筋了，因为我赛后都会趴地，然后一个姿势太奇怪，然后就有可能会抽筋。
赛后抽筋也还蛮正常的、啊嗯、对啊，但是比赛都没有抽筋，这真的很天选之子，
天选之子。所以这次收获了抽筋之外，还收获了一个很像龟头的完赛奖杯。
就是每位完赛者都获得一尊石头爷爷。
这石头爷爷、
欸、他好小哎、欸，
很可爱、欸，
他大概没有我的巴掌大哎、欸。
不许你说他小，
他只是现在小，也许以后会长大。喂。
怎么那么歪啊，太歪了，画风突变。
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济州岛到处都是哎、欸
哦。
我们先跟听众解释一下，因为听众没有视觉上面的那个
冲击感，
所以我们先跟听众解释一下石头爷爷跟龟头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是什么好不好。
那其实就是济州岛的一个生殖器信仰，大家相信就是想要生小孩就 去摸它还是什么之类的、嗯、
所以这个生殖器信仰是济州岛上面他们的一个传统是吗？
对，
普遍的，很
普遍，应该蛮普遍的吧，到处都是、欸、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东西出现在台北街头 everywhere、
所以你们到济州岛的时候就看到到处都有这个长得像生殖器官的石头，
就跟去金门常常会看到风狮爷，
我不许你把风狮爷跟生殖生
我没有风狮爷其实长得也很那样
欸、好像是，可是风狮爷，我是说他们功能不太一样啦，因为风狮爷是威严有镇煞的、嗯，
可是出现的频率大概就是那样。
哦，对，出现的频率是那样子，對對對，然后有的风狮爷也会露出他的生殖器。
对 对，他们有公有母。
对他们有攻的风险。然后但是石头爷爷他是本身他不是什么镇煞之类，他就是要保佑你生小孩的、嗯、
对，反正他就是到处都是。嗯、然后我们一去还没查资料的时候，我们想说哇塞，济州岛的人也太幽默了吧、嗯、然后后来才发现就是真的哎、欸，他是认真，
对，他就是以那个洋剧的形象去塑造一个石头爷爷。
哎、欸，不是，我们这样讲完之后，
太直接，
大家都会想要去 Google 一下，
大家都想要去 Google。而且我刚刚其实本来想说，哇，石头爷爷好可爱，但我现在就有点不好意思去摸摸他的帽子。
下流。
而且你看正面至少他还有脸，你看背面就是
背面好像哦。
太具体了，我天哪，好烦哦、喔！
它就有到处有大有小，然后有这样插手的
，OK 啦 ，OK 啦 ，OK 啦，就当做是一个吉祥物啦，吉祥物啦，
对，吉祥物，
可爱的生殖器吉祥物，
对。
然后你获得的这个奖杯就是石头爷爷在上面的，
蛮可爱的，對對，
超
可爱，是蛮
可爱
的。但是它放，你可以想象它放着一个 square， 就是一整排，就是准备大家去领的那个话。
那你回来之后准备把这个奖杯放在哪？床头还是厕所？
放公司吧，
放公司啊，
这也是个好主意。
Okay, okay, okay.
我们公司就是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老板的那个那种226完赛奖牌啊，然后跟就是、大家完赛奖牌就摆那，我就打算把它摆那儿
啊，不错不错不错，
okay, okay. 在那边是蛮显眼的，我觉得。
对，然后我就去、跟大家介绍，这是我去那个济州岛 UTMB 的完赛龟头爷爷。
哎，我觉得那个除了汉拿山之外啊，这样子济州岛这个比赛，我也会为了石头爷爷很想要去参加。我也想收获一个，
我觉得这个你上网买就买、
这样子吗？不用专程跑去。
他不是说到处都有，大概就是、
到处都有，
就是土产店应该都买得到。
哎、可恶，我刚刚的那个欧米亚给是不是应该给你们那个石头爷爷的软糖？
不要我现在吞北了。
你说软糖做成石头爷爷的样子吗？
太奇怪，食物不要好不好？
他还有就是什么小雕像啊、香皂啊，我想香皂做成石头爷爷的形状，
太奇怪了。
其实我觉得在国外这种东西很受欢迎、欸、因为你知道我去意大利比赛
啊
然后我在那个意大利的时候，我从 Marvano 有去了另外一个柠檬小镇、然后柠檬小镇我去的时候觉得很浪漫，因为其实大诗人就是文豪歌德曾经有写了一首诗，就是歌颂这个柠檬小镇、那你就会觉得你光想象柠檬小镇就是一个非常芳香清新鹅黄色温暖的小镇、然后我去到那边之后也是真的看到很多柠檬的商品，他们的门牌都是柠檬，他们的招牌，然后他们店家到处都是柠檬，各式各样柠檬的伴手礼。然后接着我就逛到了一间商店，然后他那个橱窗里面是卖酒的，里面都有柠檬酒金黄金黄的摆在橱窗里面，就觉得哇，这个金黄色看了好开心好漂亮。然后接着我凑近一看之后，就有好几个酒瓶做成像是洋具的形式，然后那柠檬酒就装在里面。我就瞬间就是有点破灭、
我跟你讲，记者聊真有酒他上就是
对对对，就
是长成就是石头爷爷的样子。
国外很流行把酒瓶做成这种就是生殖器的，而且我跟你讲，你这个石头爷爷它是一个洋具嘛，对不对？就是比较接近龟头的状态，是一个直立的。
对，它是一个直立的。
我那个柠檬酒的酒瓶，它是包含睾丸的部分，所以它是一个，它是
龟虎呵呵。哎，
等一下。我现在就是突然我可以想象，就是我回去跟我一些朋友分享说，就我有来录这集 podcast， 然后他们听到这边就觉得我超想去的。他们会，他们就是 很多越野人也有一些生殖器信仰，没有啦。
超奇怪，
但是
超奇怪，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色啦，
特色赛事特点。
对，不过其实你看像我们聊赛事聊这么开心啊，我觉得猫女姐姐给人家的感觉真的就是一直都很活力四射，然后一直都很正向。其实你没有讲说你之前有这个忧郁症状态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到现在大家也都会常常问你说，你是不是一直都可以这么有活力，然后一直 back to back 参加很多比赛，这个高度的精神体能还有热情是要怎么去维持的？但其实不见得永远都是在这么巅峰或是高昂的状态，对吗？
其实我一直都还蛮起起伏伏的，可是因为知道会起伏，就觉得 那就这样子吧。掉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哦，没关系，反正也不是没有掉下去过，再爬起来就好了。
你这样很好耶，很正向
啊。对
啊，
就是我常常告诉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即便经过了这么多世界末日，我还是在这里好好的活着。
所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你以为过不去的，但是都还是过了嘛。嗯，对啊。那如果遇到真的过不去的事情，不知道还没来。嗯，对啊。
但你自己是不是因为现在你的工作等于也跟你喜欢的运动是相结合的？因为猫女姐姐是在 Akiwi 太阳眼镜这边工作嘛，就是。我相信在赛场上很多人都
经常会看到，
对，经常会看到。所以你其实自己变成是说，除了运动之外，为了这个运动产业，或者是说为了你的工作，你还要做很多额外的涉猎或是社交吗？
需要啊，它就变成、我本来以为会超级开心的，
本来以为兴趣是工作很棒，
对，就觉得哇，天哪，梦寐以求的生活。其实我相信有蛮多听众朋友可能也觉得就是哇塞，好好，工作跟兴趣做结合。我其实也蛮很非常常听到就是哦，我好羡慕你哦，我要怎么样。但是真的自己我当时也是就是很羡慕这样的状态，但是当我自己真的切换过来之后，我觉得天哪，这真的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
嗯，对，怎么说？
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很跳痛，我前一份工作在画廊。
嗯，也太跳了吧，
这个动静之间的
不是啊，反正都是卖东西嘛。
也对也 对, 也对，
都是做行销嘛。对，只是那个
产业别
跟着就不一样。 对, 对，差蛮多的，就至少现在运动产业很接地气，我觉得挺好的。对、对，但是就发现哦，天哪，我本来下班之后无论上班有什么狗屁倒灶的事情，但下班就是一个咔，再来接下来就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时间，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但是当你的生活也是这个样子，而且尤其当进到运动好一阵子，你身边的朋友会越来越多运动咖。对，然后到最后你最常联络的，我目前啊最常联络真的都是有运动咖朋友。对，然后就我的工作也是这样子，然后我的兴趣这样子，我的生活这样子，我的朋友这样子。当我的朋友问我太阳眼镜问题的时候，我算不算在工作？
对
对，
有点困扰，
会有点切换不了。
所以这时候下班就应该去画画，
从事一些与运动
无
关的兴趣，
又把它跳回前一个产业，这样子去画画，
就是要有一个切断的点啦、
但你怎么去调试这件事情呢？
我其实现在也都还在调试，但是我一直到最近才比较能接受吗？算接受这个词吗？就是我运动可以不是训练，然后我的运动可以是社交，然后我的社交可以不是工作，
只是单纯喜欢跟这些人出去。
对，然后他们问我，我只是就是朋友问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只是就是闲聊。
对，
就是之后来发现好像都是一个自己心里给自己的一个暗示或是状态，但我也还在尽量的去调试这些东西。对，因为它真的是所有东西都绑在一起，天啊，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这样很可怕，你这样有一种一直没有下班的感觉。
对 对, 对，我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把工作跟兴趣结合真的是不容易啦，
不容易。
对，因为其实我跟姐姐在访谈之前私底下稍微聊了一下，然后姐姐也是有问我说哦，我自己的工作跟兴趣，我觉得我状态跟
你，因为
你
用了完美结合这四个字，我想说天哪，这是一个很梦寐以求的就是身心灵状态。
对，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跟你比较不一样，是毕竟我的工作是外景主持人，就是外景旅行工作这件事情它跟运动还是有一点差距，
一点点不一样。
对，虽然我们外景节目常会取材一些运动旅行，可是并不是全部，所以在某种状态上面也许我被困扰的程度没有像你这么的深。但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想法给大家，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在比赛，或者是说我一直即便出外景，其实老吴知道我私底下还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就我不会因为说我外景一天到晚在外面跑，我私底下就觉得
我回家就回家，不要再出去玩。
对对，我不会，我就是自己私底下每年我还是想要去环岛，然后我都还是想要去台湾的小镇啊，然后我都还是像我的爬山大部分也都不是节目的行程，是我自己想要去爬山。那我不会因为我的工作是这样，是因为我自己可能认为说每一件事情它我不会一直处于一种想要把它分得很清楚的状态。 就我就觉得那些都是我的全
部，
对，都是一部分，那我也不需要分得很清楚，只要我认为这个地方跟这件事情本身是有趣的，不用管它是工作还是生活，因为其实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对我来讲，工作也没有，我不会觉得如果我这个状态之下是在工作的话是不好的。例如我今天去爬山，然后老吴也知道嘛，有时候很多朋友们一起去，那可能我经验多一点点就要帮忙帮我因为我老公是高山向导，对，我就要帮忙照顾，有点像助理向导的角色，可是我也不会觉得这样不好，我会觉得说反正就是生活一部分，是爬山的一部分，所以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另外我觉得大家如果对于运动有一点那个倦怠的话，其实呢就是一直报比赛然后如果你
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对的吗？
你如果觉得一直比赛你也觉得倦怠然后觉得很累的话，那不好意思哦，你就是要报不同类型的比赛，比如说就像姐姐，就像猫女姐姐从马拉松路跑然后到越野这个项目，然后到铁人，那如果铁人那越野你都玩过了，你就来玩一下越野车，然后越野车玩过了之后就是我因为
我这周末就要去体验，
对不对？对不对？你马上就会发现
你就是一直洗别人去越野车而已、啊、
不是，你马上就会发现，
可是越野车我觉得天哪真的是一种很神秘的运动
amazing
对，我是蛮期待周末去体验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当比如说你去玩越野车玩一玩玩一玩，你再回来比铁人三项，比如说去游泳的时候，因为你又觉得因为你已经跳了一些层次，没有一直在练游泳了，所以你又再回来游泳的时候，你会觉得、欸、其实游泳也还是很好玩啊，然后铁人三项也还是很好玩。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涉猎的项目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直交错穿插，
可以切换了，
可以切换。我觉得可以切换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
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真的后面刚刚听维尼这样分享，真的就是自己心态怎么去断定这件事情，因为可以把它想成、哦、有很多种我可以切换很开心、嗯、但是我前一阵是那一种就是天哪我为什么这么多项目要练
对啊
一念之间
对真是一念之间 对所以心态上面的调试我觉得真的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啊老其实我跟老吴也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我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们为什么会 confuse 啊？因为你们都很在意那个就比较在意完赛或者比较在意成绩，像老吴你就是比如说 KOM 就会觉得哎呀
我有报比赛我就要练好再去、啊、
对你会我但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说我有报比赛我会尽力去练习、嗯、但是当我不尽力的时候、我不会责怪自己，因为生活当中真的有太多事情，就像我也常跟听众说我是一个妈妈我是一个外景主持人我那么常在出差，那我今天比不好难道我就应该要对我自己严苛或是苛责吗？没有啊、嗯、因为我比不好可能表示我这阵子工作很多，我很认真在对待我的工作，
是
或是我很认真在照顾我的小孩，所以我比不好被关门或是怎么样，我会告诉自己说没有 Windy 并不是你没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你最近的这个状态，
对，
可能
我觉得它就是时间分配跟选择、嗯、
对它就是时间分配，那最近这个状态比较不好所以没关系就是下一场再来就好了，那因为我已经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抛诸脑后，所以几乎每一场比赛我都很愿意一直去参加，那我也会想要认真训练，但是如果到真的我时间上没办法的时候
的
我就不要怪我自己，
对、啊、
就是告诉我自己说你 OK， 你说我会不会有压力，我还是会有压力， KOM 我也是很怕说哎，会不会没办法完赛，因为前阵子都在练越野车都没有练耐力都没有练长程耐力，我也是会怕，但我就是告诉我自己说如果我没有骑过的话那没有什么啊，就是因为我把时间分配给越野车了嘛。
我第一次东进的时候我想说大不了上车啊，
对啊
怎么了吗，
对对对
对，我后面就是反而是这样子越来越放松、嗯、我就觉得就、啊、去比赛反正一定可以完赛嘛，看弄多久而已，
我觉得
所以就是那个心态只要一放松下来反而更能去体验赛事很当下，
对，
跟自己对话，
享受比赛是很重
要，对，跟就是周围的风景、嗯、反而可以更看到这些东西、嗯、然后相对来说对我来讲啦，我自己就是真的是心理远大过于生理的人，嗯，对，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我这次济州岛就是真的放超级松，什么赛前烧补管他的，肝糖超补不用啦、嗯、前一天吃烧肉爽爽吃，吃辣爽吃，喝酒爽喝
但是就比得很开心，
对，我比得很开心、嗯、对
对啊，我觉得比得很开心这件事情就很
超级重
要
的，
但我其实真的不是在讲说哦我们就不要训练，我觉得训练还是很重要，
对，它是 最基本的基本。
对，可是我只是告诉大家说，你不要让训练这件事情把你原本的快乐跟你想要沉浸在其中的这件事情抹灭，然后要试着去原谅自己。如果今天你很偷懒你都不练的话，那抱歉，你没办法原谅自己。
真的，
你真的就应该要鞭策一下。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很认真在生活，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你也很专注的在对待，那人一天就是只有24小时，这段期间你没办法做很好训练，你就不要给自己，就是不要一直怪罪自己，我觉得那很重要。
好、啊、谢谢大家的安慰。
不是，可是因为、啊、
你现在搞得像好像在安慰我一样。对，你们都搞错重点了。不是，我买了一组新的登山轮，如果我 KOM 没有骑好的话，我就觉得浪费钱。
所以你就不该买那个登山轮。
啊，对啊，就刚开始就不要买，
你就带高板轮去骑。然后如果没有过你就说，哎，
高板
轮的，拜托，高板轮怎么还能可能骑得过。
而且你一上去之后就 Come on， 我高板轮都过了，你们这些。
对啊，有什么好不过的。
也对啦，
你策略就是错了，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我这次根本就没有策略。因为我 KOM 完再隔一天就要去骑 0.3， 我都不知道怎么比啊。嗯，
可以的，顺顺比就好了，像我都没有这种困扰。但我觉得猫女姐姐在这个济州岛的状态很好，就是你看你大赛前大吃该玩的都玩到了，
对，很开心。欸，而且我们赛后两天我们就是有去登顶看大山。嗯，对，
也看到了风景。
对，
唯一的遗憾其实我觉得就只是没有跟那个韩国人欧巴没有交换到 LINE。
哦，不帅没关系。
不帅
不帅不帅，
好，那就没关系。那没有，
我有跟一个澳洲人，就是我后面 CP3 之后遇到一个澳洲人，
比较帅是不是？
比较帅，他脚上有那个冰岛的符文。嗯，对，然后因为我认识那个符文，我自己身上有其他的冰岛符文，然后我就是我又看到那个符文，我就说哦 Icelandic symbol， 然后后面就是又聊起来，然后哦那个比较帅，他在香港，所以我下个月去香港出差的时候就有约好说可以去跑一些香港的 trail。
哦，所以这场比赛没有遗憾了啊。
没有遗憾，
但是他是一个阿伯，
哦，拜拜，
所以就是，
哦怎么那种转折啊？
阿贝搞不好有很帅的儿子啊！你写，
哎，他长得很像，他长得有点像小劳勃道尼，等一下给你看照片。
你说那个阿贝吗？
对啊，对啊，
那很可以啊，
对啊，
那很可以啊，小劳勃道尼。
但阿贝我不行。
啊，对，不行，好吧，
讲的好像人家
对啊，
你看赛
本来也没有这个意图啦，
对对
对，
没有这个意图，
啊啊啊啊，
但我的意思是说，比赛当中其实除了完不完赛，嗯，成绩之外，其实有很多事情，
嗯，
它都是可以让我们一直维持热情的原因和状态，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无论再怎么样，毕竟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
是的，
对，比赛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生活调剂也好，自我实现也好，但是我们最原本应该要维持住的生活，那它才是第一个，对我来说。
对，
对，
尽力，但是不要执着啦，嗯，
不
要
给自己压力。
对，这真的是我就是近两年的体悟，就是开始越放越松，然后觉得没关系，赛事就是去嘛，但是我也可以就是开开心心玩就好了。我不是每一场都需要这样子拼成绩。我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为什么要报那么多场赛事，就去每次就是冲自己最佳成绩啊，嗯，那我现在就是开始慢慢的放松下来，我赛事就是当做一个跑旅去其他地方玩的机会，
对，
然后或者是生活上面跟朋友去运动，甚至跟运动咖朋友去运动，我们也可以就是 take it slow，嗯，就是慢慢来，我不用很质量训练或什么，反正我也做不到。对，
慢慢的啦，我觉得说不定你转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比如说你去骑一阵子越野车然后再回来，可能你那个晕眩你就，
他是不是什么越野车代言人，啊，
不是，
他真的有病，
不是，是因为
他最近都这样，
是因为你
说你他都找不到车友，因为我们都不去骑，他不开心。
是因为猫女姐姐说你这礼拜要去体验 啊，
对啊，
但我的意思是说也许你去体验之后
会得到人生自由，
对对 对，就是
找到新的方向，
把那个晕眩的事情先放开，然后转换一个运动项目。因为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运动项目就是这样，比如说 你 跑腻了一阵子，这阵子我就是真的都不想跑了，那 maybe 我去打羽毛球，就回来之后会有一些新的力量啦，我觉得，对啊，是不是这样？
对，我觉得，欸，对，所以我前一阵去玩了钢管，就也还蛮开心的，
对啊，
酷耶，欸，
很痛，超痛的，
对啊，那很痛，
嗯，对，
我看每个人都是黑青的回来。
欸，可是他真的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当下的事情，嗯，对，你当下就是要抓住那根管子，然后做到那个动作，嗯，然后 而且你只要做到那个动作，就是拍了美美影片，就觉得就是啊、哦、有一个交代这样子，
啊、
就非常有成就感，对对对。
嗯、是给谁交代？拍了一个有做那个动作，
不管嘛、
啊，
就是有做到那个动作就很帅
啊，
对
啊对啊，
钢管之神嘛。
只是回来黑金要痛一下子而已。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直保持对运动的热情、嗯、有时候我觉得长久的热情长久的运动也许比你一时的成绩会是更加重要的、嗯、那也很谢谢猫女姐姐在赛场上面常给我们很多这样子美丽的倩影，下一场之后都还是会一直以猫女姐姐的角色出现在赛场上吗？
目前啦，因为这个东西也后来也就莫名其妙变成好像一个象征嘛，然后就是从就是这样子办，然后
你办成别的我们会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
对、啊、
大家会错乱
说、哦、谁啊对啊，就是大家会记得我的 这个样子，嗯，对，所以会可能还是偏向就是一直持续这样子在赛道上面，但是这次就遇到一个困扰。
什么样的困扰？
对，因为 UTMB 他的照片是用，他不是用号码辨识，
他是用人脸辨识。
人脸辨识，哎呀，
哦，对，国外很多都是
人脸
辨
识，
对，所以你就用带着猫女的，
对，所以你知道我还就是把我的眼罩再拿出来，然后
你要上传有面罩的照片才可以去人脸搜寻，
那也还行、啊，
不可以马上自拍就搜寻，
对，但是就是当下觉得
觉得很好笑。
怎么会有这种
事？
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对对对，新科技，
哆啦 A 梦就要上传哆啦 A 梦的。
对你 cosplay 就要 cosplay 的照片上传、
欸。我们这次有看到，就是100K 的人穿恐龙装，哎，
好可怕、哦！
100K 的穿这样子怎么跑、
哦？
对啊，我就后面遇到他，然后就远远这样追下去。哦、oh, ，Hi Mr. Dinosaur，
是暴龙吗？还是雷龙？还是
暴龙？可是他就是没有整个人遮住了，他就是他的头是那种连帽外套那种，可是他身体是就是恐龙哎、欸，超级可爱的，
无法想象这怎么上楼梯，怎么爬楼梯啊？怎么上汉拿山啊？
可能衣服很厚，摔了比较不会痛。
用滚的，哎、欸，这也是个好主意。
或者他屁股着地，然后有尾巴可以当缓冲，
然后就直接滚下去，
觉得方便，
反而加速。
下次来试一下。
我怎么觉得这个韩国济州岛 UTMB 的系列赛事被我们讲的是一个就是
很欢乐很胡闹的赛事，很赛事
也没有很胡闹啦，就是大家都还是蛮认真的，
可爱，
我们很认真的胡闹，
运动就是这么的开心，希望我们今天节目也带给你很大的开心。
对，然后呼吁现在差不多尾声嘛，对不对？ 对，呼吁大家就是听完这集之后现在马上去那个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想要看老吴穿毛毛虫、
哦、毛毛虫，
我记得这件事情
前后呼应，
我记得这件事情
是姐姐帮你做的结
论、哦、你们这样很麻烦，我本来只要剪前面那一段剪掉就好我现在连结尾也要把它剪掉，
不准剪掉，
后置很麻烦，
不准你剪掉，不许你这么做。
我等一下马上就是在那个 IG 上面，
那你要号召你的朋友，
对啊，
你可以号召，
很简单，
你可以号召朋友同时留言玉山前锋还有毛毛虫吗？这样他可能就会穿着
毛
毛虫、
毛毛虫上玉山前锋吗？
对、啊、
不行不行，这太这会痛，跌倒会痛。
还是你有想要改瓜牛了吗？
我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简便的做法。
所以你看我挑猫女很聪明吧？
真的聪明耶，
要深思熟虑，你的角色不能随便定位，
对，角色很重要，
选好就不能换了、嗯、
是的。今天谢谢猫女姐姐来到节目当中，也谢
谢
大家收听，我们下周见，
拜拜。